了解历史，洞察人心，欢迎收听《史记》的第十一期。这一期呢，开始讲《史记》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讲《史记》的最后一篇。如果你听过我前面讲的《史记》的内容的话，就会明白司马迁呢写《史记》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像很多人宣传的那样什么传承中国文明啊，或者而是他自己所说的“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写这本《史记》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留名于后世，让世间呢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司马迁。顺便呢，如果能够传承文明，也就更好了。因为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书，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哈，是很多的书都是不知道谁写的，作者是谁。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金瓶梅》，至今呢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还有《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不是曹雪芹？至今呢都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在胡适之前，没有人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但是呢胡适考证以后，再加上这个胡适呢就是名气又比较大，是吧，然后呢大家就认为论证一下这本书啊就是曹雪芹写的，于是呢大家都认为哎确实是曹雪芹写的。实际上呢《红楼梦》的作者已经有太多位了，大概至少有五十位之上。大概99%的人，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不关心这个，也不读书，只知道曹雪芹就不错了，所以呢也就没有人争议，只是在红学圈中去争议，大家都认为曹雪芹，很多人认为不是。包括《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很多人也就认为是吴承恩嘛，我们知道吴承恩就不错了，但是呢也很多人认为不是吴承恩，而是汤显祖。这句话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99.999%的人都不关心这个，因为我们能读完四大名著的中国人，说实在的，实际上是凤毛麟角的。我个人估计的话，可能1%都不到，因为我接触的人是有限嘛，哈，肯定不超过10个人。我接触的人算是比较读书比较多的了，我接触的肯定不超过10个人。这说明了什么？就说明了，就算你写了一本书啊，后世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是你写的，可能几百年后一考证啊，哎，隔壁老王写的。但是这件事情啊，并没有发生在司马迁身上。对《史记》这个作者的讨论啊，仅限于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不是司马迁的原文，是不是被人改了，或者是不是他爸爸写的？有一些就是说，是不是他爸爸写的呀？他写的，反正并没有。现在啊，至少目前来说，还没有人说，哎，这个就完全不是司马迁写的，像《红楼梦》这个样子，有这么多的争议啊。虽然当然了，我知道网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妄人，他们认为《史记》啊是中国最大的伪史，就是说呢，全是造假的，就是没有《史记》，《史记》就是司马迁，他即使说伪史的话，他仍然是说司马迁写的伪史，就全是假的，胡编的，但目前这部分人的话还是不成气候的，就在网上有一小部分人，就是叫什么，就是自己这样讲嘛，很多人也相信。当然了，你有，因为在网络上是这个样子，你只要是有人讲出来，就有人相信。因此呢，它仍然是非常小众的话，它仍然是数量非常多。你毕竟14亿人，你只要有一小部分人相信，就特别多的人就说呢，史记是这个伪史。以后你说会不会这个？证实史记是伪史，直接就是说把史记从24子中给删掉了。当然我也是没有信心，是吧，毕竟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只是说目前哈，2021年就史记呢还是史记24史之首，目前呢还没有说它是伪史，作者呢还是司马迁。之所以说史记的作者是没有争议呢，就是司马迁聪明嘛，他把自己写进去了。他的历史观呀是跟目前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的历史观是从古代然后写到今天，就他写到他活到哪一天，他就写到哪一天，不像是什么后代的人，就是比较怕死了嘛，就是本朝人不写本朝史。司马迁没有这个毛病，他就一直写到司马迁，他给自己还写了一篇列传，这篇列传呢就是《史记》的最后一篇，这篇文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了他把自己写进了历史，也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就是把自己写进历史，还设置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以防止有人把他的书毁掉或者是烧掉换掉。为了防止书毁掉的话，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首先呢还是说他很聪明，因为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管理这些史书的，他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些与文化相关，天官嘛，与文化相关的文化产业，可以算是半个图书管理员了，是吧，因为图书管理员没事就看书， 所以呢就很厉害的。他管理书的话，他应该是知道后世的人怎么对待他以及对待他的书，就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烧掉了或者是传没了。于是呢他就抄了两份，前面讲了哈，他自己写的并不是讲的哈，他自己写他抄了两份，并且呢在这个文本之中啊就埋一些雷嘛，让别人知道有没有人修改他的书。他做的当然是不错呀，至少他把书流传下来了，我们也知道有人修改了他的书，这就够了。我们就研究一下他如何做了很多的防范措施留下这些信息的。可能听众中有很多不是程序员，因为我是程序员嘛，如果程序员的话就好办了，程序员都应该了解，就是我们判断一个文件有没有人被修改，就是说呢，我这样一个文件也好，不管是什么文件啊，有没有被人修改，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个文件的哈希值，就两只不一样的话肯定是被人修改了。比如说你添了一个逗号或者添了一个句号，只要是你改肯定是会哈希值会变，就是被人修改了。司马迁也用了类似的几种方法嘛，第一种他数了一下全整本书有多少字，然后记录在最后一篇中，就说我这本书啊到底有多少字，你改的话你只能改差不多的字嘛，是吧，要不然的话你字对不起来，他记在这里。最后呢他还给每一篇的文章写了一个总结，也写在这里，就是比如说我第一篇我是写什么内容，就是几句话，第二篇写的什么内容，就是最中心的思想我给你总结出来放在这个地方，你改的话不好改啊，你只能你这个比如说我写汉武帝的话，我可能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你给我改的话你改成这个表扬态度的，你要改好几个地方是吧，你首先字数要对起来，其实呢你这个中心思想你都要给我改掉，就这个样子，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难一点是吧，知道一点困难嘛。你说我完全给他改掉可不可以，我在讲前面讲史记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创作班子是吧，肯定是都是可以的，司马迁去世之后反正是有人修改了他的书，就这个样子吧。但司马迁改了他的书可能就皇帝烧也好，大家要知道修改这些书的人不会特别细心，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拿钱办事嘛，所以呢也不会改的特别的细心，就是说呢可能整个文本中啊就改了一部分，然后呢你知道改过就可以了是吧。如果大家要读史记，就是说这本书这么厚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就我要读干货，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读干货嘛，看史记中我们学到的十句话是什么，其实不要读这种哈，就读史记最后一篇，为什么，因为司马迁给你总结了，就是文间有一些篇章已经被失传了，失传了的话中心思想还在，这就是神奇之处，就是这篇文章我们已经找不到它了，但是司马迁给你总结的这个文章我们还是知道的哈，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是原文没有了。哎呀，现在我们就读这最后一篇干货啊，纯干货，就是史记的原文。西在颛顼，命南郑仲以司天，北郑离以司地，唐虞之际，少仲离之后，始复典之，至于夏商，故仲离世续天地，其在周，成伯修蒲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首而为司马氏，司马氏四典周史，会乡之间，司马氏去周事尽，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这句话的呢，他还是就讲他的家谱嘛，因为他写这本书，我前面讲了，他就是想留下自己的名字，因此呢还要讲他的家谱，也不知道他怎么考证的这么仔细，大家就姑且一听就好。我认为即使他考证他的家谱也不一定准确，因为他有2000年了是吧，特别不准，尤其是颛顼，你说他怎么知道的啊，也不太清楚。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啊，他就追家谱，不只是追他自己，他追任何人，追秦始皇，追什么追什么，他一定要追到一个中华文明的起点，就是中国有一个大一统思想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统一啊，统一起来，大一统思想就是要有一个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在皇帝。他就是追着追着，你就会发现怎么追，追来追去，即使你是两个世仇追来追去，又到了皇帝。这点就类似于现在目前生物界上有一个分支嘛，在研究人类的时候，他们追人类的起源是什么，就是单一的源头，通过什么线粒体，我也不知道线粒体是啥，就是我看文章我就想到了史记，然后我看这个东西，看史记我就想到了这个线粒体，就是说你通过线粒体 就追追追追到了人类的故乡，在非洲。当然，我也不懂什么是线粒体，是吧？估计司马迁也不懂，大家听听就好。我只是类比一下，司马迁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黄帝，然后很多的人类科学家有一部分啊认为，这个就在非洲那个地方，他们为什么知道呢？就线粒体嘛。你说线粒体啥？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这样讲，你不相信就算了，是吧？反正我也不太相信，因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你说到皇帝，皇帝有爹妈，是不是？皇帝他不是爹妈生的吗？他爹妈，你要不要再追一下？为什么追到皇帝就不追了？哎，反正呢就这样。司马迁这样写，我们就这样讲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古代颛顼帝的时候，颛顼帝是皇帝的孙子，他爸爸叫昌邑。昌邑呢，就是他是在高阳这个地方建的国，当了78年的皇帝。他任命了一个南方的首长，就是说这个首长的名字单字叫仲。或者叫从，大部分都念仲哈，掌管天事，任命了一个北方的首长，这个首长的名字叫离，哎，他是掌管地事，就是天事和地事，我们大家领会一下意思，应该是与祭祀相关，因为中国文明古国嘛，就农业国，可能你要祭天啊，风调雨顺，地，你这个地下你不能有农药污染是吧？反正就祭祀相关的，你看有天坛、地坛，可以认为这个天事跟地事哈，应该是与祭祀相关。还有到了这个唐尧虞舜的时候，还是这两个人的后代，就仲和黎的后代，就是后就是仲黎之后就是后代的意思，仍旧掌管着这个天坛地坛天事地事，看起来那个是接班的哈，就是说你这个父亲去世了，然后你儿子去世了，再孙子就这样接班是吧？其实尧舜禹，如果大家看仔细看的话，他尧舜禹禅让制之间，他也是禅让给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他不会说禅让给，没有跟你没有八竿子打不到，他那个是一竿子就打到，比如说他禅让给他女婿是吧？尧舜什么什么女婿也算是有血缘关系嘛是吧？男女平等，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到了周朝呢，就是说呢，还是这个后代，就是而被封为就是城伯侯。城伯侯也是很出名的人，他就字修谱，也杜甫，杜甫的这个甫，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父亲的父，城伯修父，哎，反正都大家都知道，也是他的后代。你看出名的人都是他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就是周宣王就有点点脑子有点问题啊，周宣王脑子是有点问题，但也不是说他弱智，因为他就是属于中国皇帝嘛，平均水平就是个弱智，就是个傻逼嘛。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你是君主的话，实际上你可以随便怎么傻逼都可以。周宣王是怎么死的？当时的人是知道的，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呢，中国传统文化吧，哈，你在历史书上都能看到，即使你隔了一代或者是隔了多少代，就是你只要是君主，并且你做了很多超级傻逼的事情、小傻逼的事情，他都给你记下来。如果你办的事情超级傻逼，死得很窝囊。就不讲了，就是他会帮你掩盖，叫什么？中国叫什么？人死为大，是吧？就是你是死得很窝囊，哎呀，我就算了，是吧？如果你仅仅是，比如说你杀了一个厨师，他确实杀了个厨师，杀了个厨子，然后呢，人家就会给你死命的是觐见，说你这个不能随便杀人啊，是什么？然后史学家也会记下来，证明你看我们这种小错都不犯，就是。但是如果君主已经是不犯小错，只犯那种最大最愚蠢的错误呢？犯的错误已经突破了底线，史学家呢，这时候就不会刚正不阿了，而是会帮君主掩饰。周宣王就是这么个情况，但司马迁也是如此。只要是你突破了儒家的底线，就儒家一下子解释不了了，内存溢出了，就好像你一个天文数字放到手机里，完蛋了，是吧？突破了儒家的底线，司马迁，你也没有办法用这件事情用儒家的理论去批判了，就不写了。比如说后来的周邪王就是这个样子，史记中一个字都不提他。就儒家呢，最希望的是就是古代啊那个时候，就人人互相之间是谦让的，就是孔融让梨，国家我也让个国跟让个梨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有个等级制度，儒家有强烈的等级制度嘛。一会儿司马迁还会去讲，就在这篇文章中，他也是宣扬他自己的思想，就是叫什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父不父，子不子。不是服不服哈，就是说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呢这个样子，你这个社会才和谐。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有等级观念，但是呢，人性并不如此，而是竞争。就有皇帝呢，大家都一起抢，于是呢，就出现了，就是你当君主，我是你弟弟或者我是你哥哥，你当为什么我不能当？ 他们都一个妈生的，一个爹生的，哎呦，就我比你晚几次，还是这样哈，就是试图让你让，比如说呢，就一下就成了二王并立，比如说周先王跟周平王就互相不服嘛，就是周朝一下子就出现了两个王，这个就已经与儒家的思想是相冲突了。为什么？你已经不是说好的谦让嘛，你怎么竟然搞起来了二王并立？因此呢，整个正史包括整个史记中啊，就是忽略了这件事情，就周先王没有。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包括著述纪年或者有很多的考证已经出来了，周先王是有这个人，并且那时候就是已经有二王并立的这个局面。但是呢，儒家是忍不了这种事情了，忍不了这种事情怎么办？就是用鸵鸟思想嘛，就是我不看，我瞒报，就是说我把头插在沙子里，我假装看不到。就周宣王最后怎么死了呢？就有一个他也实际上就不讲，就说他死了就死了，但是其他的地方又讲的话就是给你绕来绕去的讲一个，他说他是一个被穿红衣服的鬼杀死的，比如他正在检阅部队是吧，结果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鬼骑着一匹白马，然后一剑把这个周宣王射了个就是透心凉是吧，就这样。 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啊，难道那个时候就有鬼吗？就女鬼吗？还是男鬼？就是说他说他是不会鬼杀的，显然这肯定是里面有掩饰的地方嘛。你说他为什么这么死？首先他很傻逼，他确实很傻逼，周宣王确实很傻逼哈。以后我们再推测一下他应该怎么死的，但是我看了很多资料，我认为他应该死的是比较窝囊的，不然他不会不去讲。就周宣王的时候，其实周朝已经是要死了，就是说孔子认为东周那个很好的地方，实际上周朝已经要死了。就是如果大家在农村的话，就我读历史书的时候我有这样感觉，就一个朝代要灭亡的话并不是一下子就死。如果大家在农村或者在河里钓鱼，其实钓鱼都我没有钓过鱼，我用那种渔网，那种渔网然后捞过鱼，然后你把那个鱼这不是捞到岸边嘛，然后你弄上去之后你抓过鱼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个朝代都差不多的，就是鱼啊已经被打捞上来的话它不会一下子死的，并不是你一捞在网子里它就死了，而是呢它一会儿挣扎一下，哎，翻个身，然后你就发现它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它还是恢复活力啊，还很厉害，还想从在旱地里它就并不会马上死，然后它会翻个身呢就恢复一点活力。比如说呢这个周宣王也上台也是，哎，就是什么叫什么宣王中兴，不是中兴手机啊，就是名字是一样，咱们不能说中兴手机，中兴很牛逼，就宣王中兴，就是说呢让你误认为有救了，哎呦，说这个国家又有救了，是不是？但是呢，仅仅是回光返照，因为鱼的宿命肯定是你被捞上来，肯定要死了。就上了个君主，可能就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这个回光返照吧，是吧？但是99%的君主呢，都是个无可救药的傻逼，他最后肯定要死了。就他稍微的有点回光返照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要不要再去惹一下人？然后他一惹外族，他们就被人收拾了。这就中国经常。读历史你就会发现我说的这个是真事，就稍微的强大一点就去惹一下人，然后又被人打死了，或改朝换代了。其实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就是司马迁的老祖宗在这个时候啊，他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抉择。他写的嘛，就是叫会乡之间司马氏去周事尽，就周惠王和周襄王的时候，就这个鱼啊捞上来的鱼已经在扑隆扑隆的要跳，然后又暂停又跳跳跳，这个时候你知道明眼人除了君主天子，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牛逼的这个家伙是吧，特别牛逼的人种是大猩猩，然后呢其他的人明眼人是看出来这肯定要挂，知道吗？这肯定要挂。但司马迁的祖宗祖辈也知道要挂，他们做出了什么抉择呢？就是会乡之间司马氏去周事尽。在这个时候啊，司马迁的老祖宗就移民了嘛，有句成语不是叫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嘛，三十六计走为上，司马迁就离开了周朝到了晋国。这个去周啊，就是去了，去就是离开嘛，事就是到，上一句话就是司马迁司马氏试点周氏，我们可以推测出司马迁的祖先当时是当一个官吧，但是你说这个官有多大也不好推测，但是他确实是从事这个书籍，就是历史书的管理工作，至少算个文化部长，低也低不了多少嘛，是吧？管理，你说中国管理历史的应该算什么，宣传部还是文化部，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确实是个官，但是呢，他在周朝这个鱼就是乱跳的时候，是吧？移民了是吧？移民跑路了。如果后代的儒家就是以司马迁这种穿越回去，要他又教训他的老祖宗了，就跟你说你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呢这些事情会被他的老祖宗打了个猪头。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能听他们怎么说的，你要看他们怎么做。还有接着就是叫什么晋中军谁会逃到了秦国，这篇就是说这篇文章中在总结的这个部分，每个人物啊都是非常非常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说这个谁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再讲一下啊。你们如果大家只看就是说白话文翻译的话，就会说晋国有一个叫谁会的将军跑到了秦国，你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嘛，你说他为什么跑到了秦国，他跑马拉松嘛，他跑到秦国干什么？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大概就是认为他跑到了秦国了，晋国有个将军跑到了秦国，不过如此是不是？因为谁会啊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不是跑马拉松的，他没必要跑，即使要跑为什么跑到秦国，跑到魏国去不好吗？更远了是吧？跑到楚国去也更远，跑这个越野马拉松呢。就是呢在中国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夺权。在中国一定是对大人物啊，对小人物就是你老婆孩子这样上头就可以，但对大人物最重要的事情就夺权，你要把权力掌握在手中。第二重要的事情才是赚钱，就是你在和平年代你不能夺权，你想夺权不马上死了吗？在混乱的时代第一重要的事情夺权，在和平年代第一重要的事情才是赚钱。如果你只有钱的话没有任何权力，下场一般不会特别好，就是说你的下场不会特别好，你会发现所有的富豪下场都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权力的标志啊就是谁掌握了军队，并不是谁掌握真理，而是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有权力嘛。历史啊整个历史书实际上包括你看史记也好，看什么书也好，包括看你说看资治通鉴也好，他们不会记录其他的事情，就记录怎么夺权，他不会记录哎呀哪个有感人的事情或者是什么，很少。你说有没有有点有趣的事情？历史是有点有趣的事情，但是你看史书的话大部分都是无趣的事情，他们围绕一件事情就是政治和外交，还有就是军事，怎么杀人怎么骗人这个事情，他不会说记录一些可歌可泣的事情。 那不是历史，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东西啊。你从中也许可以读出来，但大体上你那样你就读偏了是吧，你读偏了。比如说你也可以从史记中说史记中记录了哪些伟大的女人，有啊，你看那个谁的那个谁的姐姐都很伟大，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事情是吧。那刺客那个姐姐叫什么很厉害，她弟弟然后去怎么样子，你是不是看了也很感动，但是历史并不是为了记录这个事情，也不是如何教你去赚钱的是吧。历史书啊整个就是一部如何夺取权力的书，大部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啊，实际上你要加入一场竞争，就是如何夺取权力，而不是儒家所推崇的让，就是说我要让出去。权力是没有让的，只有争夺，而且是那种你死我活的争夺。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谁会这个人，就晋谁会哈？谁会这个人，当然他留下了名声，他当然也要加入权力斗争嘛，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了。谁会加入了是什么？就是立谁是下一代君主，就是你站错队了。或者你站对了队，哎，你是不是就牛逼了？你站错了队，那就完蛋了。你不幸运吗？你站错队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你难道你站错队了？你人家选了 A， 你站了 B， 然后你去跑到跟 A 说啊，不好意思，我站重站，那肯定是杀头的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的下场是要杀头的。如果失败了的话，这个事情是不能道歉的。你不能跑到 A 那里啊，我自罚三杯是吧？茅台的，我自罚三杯。道个歉这是不可能的，又不是说我偷了你个西瓜或者我撞了你的车，这个是权力斗争，这个是碰到这种事情怎么样，就是跑嘛，36计走为上，先保住小命。你看司马迁的祖先是不是啊？保住小命以后你说能不能成功再说，起码今天不会死，那有可能你以后也不会成功，至少不死的话是有成功的机会，你说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显然是没有吸取这个经验教训，比如说项羽，你非要自杀，你自杀个毛，你自杀了肯定死了嘛，你先跑了再说嘛，先过了江东咱们再说，灰头土脸过那也是过嘛，灰头土脸的活也是活，就是不要瞎听现在的鸡汤，该跑就跑，该怂就怂。就老子的道德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以前我有个网名叫勇于不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勇于表现自己是强者的人啊，就是哇，你那拍胸脯自己是强者， 就是非常容易送命，善于表现自己柔弱的，就是我是个菜逼我好，反而能够生存下去。比如说你是一个韭菜的话，你很勇敢，高高的站着，好像那个镰刀一看就看到你，咔嚓就把你收割了。如果你是一个有韭菜，是勇于不敢的韭菜，趴地下，哇，很柔弱，那个镰刀有可能割不到你啊，因为你趴地下，哇，割起来比较麻烦。就说呢，司马氏接着又就是读原文，司马氏入少梁，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氏这一族啊又去了少梁。为什么单独提一下少梁这个事哈？就是他提的每一个字他并不是乱写的，为什么提一下少梁呢？因为司马迁出生在这个地方，少梁就是现在陕西境内的韩城市，韩城市啊，叫韩城，不是韩城市啊，韩城也是市一个市，他的名字叫韩城。继续读原文，自司马氏去周事尽，分散或在魏，或在赵，或在秦，其在魏者向中山，其在在赵者以传谏论贤，蒯聩其后也。其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楚，遂拔，因而守之。这段话呢，就是讲司马氏不是移民了吗？哈，从周移民到晋以后啊，又继续分散。像蒲公英的种子，你这个风一吹啊，就散落在天涯。又有些人去了魏国，有些人去了赵国，有些人去了秦国。就整个看来是整个家族啊，就是司马迁那个去走的时候，你可能家里有200人是吧，他们都是个大家族，可能是吧，几世同堂，生了个三胎，然后每个人生三胎，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咱们一起走，一起走之后你不能已经逃跑了吗？可能也会有杀身之祸，就是你看都散了，就是你去这里你去这里你去那里，对吧，就是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结果呢，就是说去了魏国的人，就是有一个叫司马喜的，然后他做了什么魏国的中山相。在赵国的就是因为剑术非常有名，可能是独孤九剑啊或者是什么，其中的蒯聩就是这一支的后人。蒯聩这个人还有点出名啊，就是他剑法非常厉害，就是武侠人物吧，你说有多厉害我也不知道哈，没跟他打过。在秦国的话，就是有司马错曾经和张仪争论，后来秦惠王嘛，秦惠王就说你司马错这么牛逼是吧，来带兵去打蜀国，他就把蜀国灭了，非常厉害。灭了之后啊，就在当地做了一个郡守。古代就说嘛，这个树挪活人挪死嘛，看来是真的。你看司马迁的祖先移民之后混的还行啊，在周的话有可能就是你个咸鱼翻身你不能不能死了是不是。然后他移民之后啊，就是说还不错，你看在魏国在赵国都混得不错，后面这各个分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就像现在很多的富豪移民啊，他就是一部分钱啊放在，就是你姐姐去美国，然后你的小姨子哎呀放加拿大，然后一部分放在欧洲，一部分放在英国，还是去日本的一批，就是你是吧要分散，你美国要制裁你，哇这里还有俄罗斯是吧，俄罗斯我也有买油田了，就这样子，所以你的钱就不会被一下子搞没嘛。司马迁就是说这个家也是开枝散叶就壮大了嘛。我们继续读原文，错孙晋是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晋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君，还而于之据刺死杜游，葬于华池。就讲了司马错他有个孙子叫司马晋，司马晋呢是跟着秦国的将军白起以前我讲过哈，做事的。少梁呢后来改名为夏阳，其实我说的这个少梁就是司马迁的这个墓啊，现在在这个地方，陕西这个地方。少梁这个城市在那几百年之中啊，在史记中我们还要好几次见到他，就真的是见证了几百年的历史吧。当年肯定是重要的地标式城市，当年少梁这个地方见证了就晋国秦国和魏国这三个国家哪个强大哪个就吞并它，因为它在黄河边上，就是大家应该能知道，你这么个好城市学区房是吧，然后大家都抢嘛，你哪个国家厉害了就能把它抢过去，就兴衰都在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次韩城，因为我那时候工作是要修这个基站，因为我修基站的时候啊，就是我年龄比较大了，但是我即使我年龄比较大，能够让我修基站的地方说明比较落后，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比如说我在某年去修基站， 在陕西修基站，为什么不派我去北京去修基站呢？因为北京都修完了，那你也为什么不能上广州修基站？因为广州修完了是吧，你三季四季都修完了，如果要派我去韩城去修基站，实际上不是派到韩城，而是陕西的某个地方，但是我知道哎，离这个韩城不远嘛，然后我就去了哈，去看看司马迁的这个墓，司马迁叫墓和祠，就是我专门去那个地方看看他。他修建了一座悬崖，我可以跟，虽然不是旅游节目，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他修建了一座悬崖上，就是可能有个20米高吧，那个悬崖或者更高，我这个感觉不是很灵敏，就修建了一座悬崖上，据说是西晋时候修的。就有两件事情我记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韩城啊有一个酸奶，他们是说哈，我在其他地方确实没有见过，就花椒做的酸奶啊。就是人家酸奶你不是酸酸甜甜的，他放了一种花椒还比较好喝，我喝了好几罐，把人家的店家说你别拉肚子是吧，还真的比较好喝，花椒做的酸奶，在其他地方我确实没有见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去我在这个村子，他下面有两个村子，他说这个村子是司马迁两个儿子建的，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嘛。司马大家知道司马吗？司马如果在这个最左边放一个树，不是就同嘛，同志是吧，同志的同。然后呢据说他是为了改姓，就是李陵之祸之后啊，他这个大儿子司马嘛，哎，我改成同姓，那个马呢我又加了两点，就是冯姓，因此呢一个是同姓一个是冯姓，就是说呢我李陵之祸之后我要避祸，然后两个儿子比较怂然后逃跑了，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同逢啊，同逢两村吧。大家听听就好，这个事情五成是假的吧，至少。为什么呢？因为王莽那时候王莽就考证过了，就说能不能找到他的后代啊，来搞一搞，是不是？显然没有找到他们嘛，就是可能也跑得比较远，也不好说。但是你说我能跟他们去争论吗？没有，你喝了酸奶是吧，你这个就说一下，哦哟，这个是夸一下司马迁就可以了，你干嘛搞得那么僵。就中国有的时候是比较搞笑的，非常崇拜名人，说明司马迁是名人嘛。这个名人确实也非常厉害哈，名人就是中国这个认名人做后代的人非常多，比如说岳飞，认岳飞是祖先的人，哎呦，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很多地方都是说我的祖辈是岳飞，就非常多。哎，我认为当然是司马迁，但不能说人家是假的是吧？司马迁的崇拜者确实比较多。但是最厉害的一个崇拜者当然不是我了，他的名字是，他是个宋朝人，他的名字叫科维奇，哎呀，有点像俄罗斯人的名字，什么什么科维奇哈，科维奇，他非常喜欢司马迁，而且他也要写历史，他写什么《宋史新编》，科维奇写的这个《宋史新编》，由于他实在是太崇拜这个司马迁了，司马迁不是被宫刑了吗？他就把自己给阉割了，就这个科维奇，有时候你这个。哎，你崇拜人吧，你就让人，这个中国人，你有时候你让人家哭笑不得，你说他是被迫阉割的，你说你为了写历史你自己给阉割了，是不是？哎呀，非常非常的哭笑不得。但是后来咱们也见多了这个饭圈啊，饭圈操作，那些小姑娘饭圈操作就有点释然了是吧，脑残是真的多。比如说我也喜欢司马迁，不管他史记写的多好，我都不可能像科维奇一样，因为我也不写中国史是吧，不写新中国史，不可能写，也不写，他是写新宋史哈，这个科维奇他就把自己自宫了，实际上人家司马迁写得好并不是因为他自宫啊，搞不清楚是吧。虽然现在我跟自宫了也生理上是没有太大区别，但精神层面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阳痿是一种肉体上的病，喜欢司马迁而自宫是精神病，我只是阳痿并没有精神病是吧。又扯远了，咱们继续讲他的家族。司马迁和司马金和这个白起就坑杀了40万赵军嘛。以前我讲过白起，我已经讲过白起了，哎，以后再说他，讲起来要不就没完。后来这个白起就功高震主，而且又不太听话。你要知道，很多牛逼一点的人是有自己的主见。这个白起，哎，就觉得这场仗不能打。秦昭襄王说：“你他妈给我去打！”白起说：“这打了也是输嘛，你打他打什么打？”这个秦昭襄王就说，妈，我不信没了你我就打不了仗，结果去就输了是吧，找了个人去就输了，这是很没面子嘛。他就问白起，去看看白起怎么说，结果回来那个人说，哎呦，白起嘲笑你，妈的，杀了他，就这个样子，结果还没跑。 这两个哥们应该是跑路的。你说白起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是吧，包括这个司马晋也非常厉害是吧，这两个哥们应该跑路，跑到其他地方回来就干秦国，应该是这个样子。显然他们还是就自杀了，就觉得哎呀我还是要自杀吧。你看看司马晋应该学习他的祖先啊，你这个去晋四周嘛，你可以去秦是楚，哎去楚国嘛，是不是接着就干回来。以后再说哈，司马晋就葬在一个叫做华池的地方，叫司马晋，他的司马迁的祖先哈。咱们继续读这个原文。晋孙昌，昌为卿，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杨为武信君，将而寻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养于淫。汉之伐楚，养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这句话还是讲他的家谱，就司马晋啊，就是自杀的，跟白起这个被刺死自杀的哈，也不知道是不是自杀，反正那个我看墨子还是什么东西，忘掉了是哪个地方说这个白起并不是自杀的，而是被这个去的人给绞刑，哎呀头都绞下来了。那大家这个对我们也不重要。这句话呢，就下面这句话就是司马晋的孙子叫司马昌，他在秦国做这个主铁官。在秦始皇的时候啊，前面就还是讲的这个蒯聩嘛，就是剑术很好，会独孤九剑的这个家伙，就他有个玄孙，玄孙呢叫司马杨，杨仰头的仰，当这个武信军的这个将军，在朝歌啊这一带是巡查的，可能就是一个边防上的哈，就只巡查的。这个时候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按照儒家的想法，就是说天下大乱是干什么？让贤嘛，让贤人来统治。但是所有人都不会让贤的，万一你自己不让贤，你当了大王不比让贤好得多？于是呢，这个司马杨就是司马迁啊推崇的儒家思想，显然没有影响到他的祖先，他祖先没那么逼是吧？司马杨就称王了嘛，司马杨，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称王了，就大概是司马迁的祖祖父，称王了。但很不幸，称王你归称王，市场规模做不大嘛，反而被刘邦给打败了，打输了怎么办？就投降嘛，投降了，你不投降怎么办？你还是要投降嘛，你打输了，咱们不像是这个，这个项羽是不是？你输给刘邦，咱们就投降，投降之后还有一片封地，是不是？还有一片封地，你这个。像这个项羽你自杀了，连封地也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司马杨还是投降了刘邦，投降之后有封地就归了刘邦，封地改名为河南郡。同志们，河南就是这么来的哈。如果司马杨不投降，说不定没有河南郡呢、啊。当然了，现在跟现在的河南是有很大的关系，大部分很多的地方都是重合，但有些部分也不重合，毕竟这个行政区哈，但是确实是在这一片地方，就是河南哈。这个大家一想到河南老乡的话，其实与司马迁有关系啊，是他不投降还没河南是吧。就昌生吴泽，咱们继续读原文哈。昌生吴泽，吴泽为汉侍长，吴泽生喜，喜为武大夫，卒结葬高门。喜生谭，谭为太史公。就司马昌啊生了司马吴泽，司马吴泽呢做了长安市的市长，很厉害了，长安啊，长安市啊，就是北京市市长，首都市市长，很厉害了。司马吴泽又生了司马喜，司马启呢又做过武大夫，这个也比较厉害。他们死后啊都葬在高门这个地方。司马启生了谁？司马谭，司马谭就是太史公，就是你看他讲到他爹了，再讲就没有什么了，因为他是独生子是吧。司马谭就生了他嘛，生了司马迁。你看看人家的家谱，从这个号颛顼这个唐唐唐一直写到这，非常的顺溜。通过这段历史呢，我们就大体了解了司马迁家族的辉煌历史。反正肯定不是普通人家，不是说你穷几代，显然他们整个的家族都非常的厉害。从这个颛顼那个时代就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周朝也非常的厉害，包括一直到下面这个都非常厉害，不是普通人家。但是这一期呢，时间关系啊，就先讲到这里了。再说一下整个电台，就是说《史记》这个电台，如果有人想下载的话，就在留言洞点 com 上有个软件叫 BT 啊 ，BT 那个同步软件去下载。我每次都放在那个地方，因为其他的平台上有时候会给你删。哎呀，这个是比较痛苦，是吧？你看司马迁的东西都有人删，你看我写的东西也有人删， 这就是痛苦之处，是吧？我又不是司马迁。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